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肃对待修炼，不负师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日。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个时候我20多岁，我觉得自己一直在等待着什么。当我看到大法书的时候，我一下子从一个无神论思想状态的人立即就相信了神佛的存在。我一下子相信大法就是我一直等待的。虽然我没有见过师父，但那个时候每次看书上师父的照片，师父总是微笑地看着我。我想我此生得人身，又幸运得法，有这么伟大的师父指引，就一定要修好，跟随师父走好修炼的路。但是修炼真不是随便说就能做到的，悟道能做到才是实修。第一部分，所长说，如果人人都练法轮功，派出所就关门了。2019年9月底，派出所和社区社工都打电话给我，说市里和区里的老师要和我谈谈。所谓的老师，我猜可能是政法委的人。他们问我什么时候方便，我说就约在我们小区居委会办公室见吧。丈夫同修也去了，想着帮我发正念。在进会议室门口的时候，丈夫说话激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有人拉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进去，看来明显就是找我单独谈话。一见面是两个不认识的人，坐下来之后开始从我的工作聊起，绕了一大圈话题，我尽量主动地说话，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发正念。当谈到敏感问题的时候，我就发正念，让那个说话的人脑子一片空白，结果看见和我说话的人抬头扭向一边，眼睛往上翻，努力地在想什么。最后那个说是市里的人拿出一张纸给我，说我在上面签个字就行。我一看是承诺书，是承诺遵守法律做个好公民的内容。我说我不签，我没干坏事，你们拿这个到马路上去找个人签，看人家签不签，这是对我信仰的歧视，对我歧视，我不接受。他看我不签，说那反正有录像，他指的是会议室里有摄像头，又问我和其他同修有接触吗。我以为是10月1日了来找我，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清零行动。因为没有签字，社工每周都来找我，有时候在我下班的路上等我，甚至来我上班的地方找我，话里话外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字，后果很严重，会影响工作和家庭。我没有同意签字，最后片警又打电话给我，说派出所副所长要找我谈谈。见面的那天，在居委会会议室里，所长又把那个承诺书拿出来了。我说，这个你就别费心了，我不会签的。所长又听我讲述了这些年里我和丈夫同修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一些事例。丈夫没有工作，我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里的不能自理的婆婆。所长问我他该怎么做，我告诉他说，不要参与迫害修炼的人，以免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祸。善待大法弟子是给自己和家人积累福德。所长最后说，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有一半人练法轮功，我们警察就已经很轻松了，如果人人都练法轮功，派出所就关门了。他这么做也是没办法，为了工作。最后走的时候，他说没办法，压力太大，再压力大他还要来找我。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现在的世人明白的一面并不愿意参与迫害，但是在现在这个邪恶的社会环境中要生存，不得已去做一些违背自己思想道德的事，在每天的谎言洗脑中逐步变得麻木，不愿去分辨是非。大法弟子真诚耐心地讲真善忍中的做人道理，是能清除世人表面的邪恶因素， 达到救人的目的的。第二部分，用放下生死的心态面对清灵签字。三月的一天，我正在上班，派出所专管法轮功的警察打来电话，说在我公司楼下了。我立刻下楼，看见所长和没见过的说是街道综治办的人。我很真诚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并介绍我公司周围的商场和景色。这个街道综治办的人看见我这样子，说：“你很正常啊。”我说：“当然正常啦，练功的人都很正常啊。”后来他们请我在餐厅吃饭，坐下来，这个综治办的人就拿出两张纸来，说上面签个字，保证以后啥事没有。我说我不签，再说了，你能保证签了以后啥事也没有吗？他说尽最大努力。我说我不会签的，你们这种做法就是有问题的，是歧视。饭菜端上来后，本来轻松的氛围变得紧张。这个综治办的人威胁地说，你要是不签，我们就不断地找你，不断地找你。我始终在想，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我不会签的。这个人不断地说着威胁的话，我无意中看到所长偷笑了一下。快下午三点了，我说我要回去上班了，他们就直接堵在门口，说你报警吧。我说报警干嘛？你们就是警察。当时我心里感到他们是想拖住我，一旦报警就得去做笔录等等，我就走不了。当时我的思想在激烈的斗争，今天能不能回去上班？回不去了怎么办？公司知道了怎么办？头都开始痛了，但是我知道自己不会签字的。他们最后看我一定要走，就说去派出所吧。我说我回下办公室，拿一下包。下楼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求师父救我，不要被他们带走，自己只归大法馆，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即使放弃一切，也不能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也不能让自己在修炼的路上留下耻辱。上了警车，他们一边一个坐我旁边。这时，综治办的人说，要不你再考虑一下，明天约个时间再谈谈。我说可以。心里明白，其实对方也是想给自己一个台阶，本来也没任何理由拘留我，这样他们就把我送到公司附近。下车时，综治办的人说，不要把今天的事说出去，不要发给明慧网。我心里觉得可笑，不是你们讲公开、公平、公正吗？这个时候反而不让人说。可想而知，这些人就是表面厉害，心里虚。同时，我也为他们被邪恶谎言灌输而不知未来而感到可悲可怜。到办公室后，头痛得厉害，回到家里，心里压力很大，给丈夫同修说了这事，头疼欲裂，快不行了，我都有种面对生死抉择的感觉。我修得再不好，但我明白我不能配合他们迫害我，那样对他们也不好，真的是害了他们。晚上我睡不着，我想万古机缘的大法既然已得，我一定要珍惜。大法没有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想起哪句法我就背哪句法。我想明白了，哪怕失去一切，我也不能再签字。之前我曾经被非法判刑，在缓刑期间由于怕心给社区签了很多字，后来发表了严正声明。第二天下班，社工已经在必经之路上等我了。到他们会议室里，综治办的人加上社工共四个人，派出所的人没有来。他们拿出已经写好的承诺书和白纸，要么签字，要么自己随便写什么。我说那就写法轮大法好吧，他们说不行。我收拾摊在我面前的承诺书和白纸，说信仰是神圣的，我不会签的。他们看我实在不签，丈夫也打来电话，就让我回家了。当晚我回家后，我觉得我经历了一场生死劫，我要珍惜剩下来的时间，多学法，修好自己，善待众生。我规定自己以后除了读法， 每天都听师父的义讲讲法录音，坚持发正念。从那天起，他们没有再找过我。谢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第三部分，卸载微信后吐血停止了。使用微信后，工作生活变得快捷很多，我很满足我的工作状态，有点时间就在微信上晒各种美景美食、生活乐趣等等，就盼着人家给点赞，点赞多了就高兴，显示心已经膨胀到极点。记得在2018年最后使用微信前，我梦里都在拍美景视频，想着怎么发微信，得有多少人点赞啊。有一个同修见到我就说，要注意安全，和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明慧网提示要删除微信就别用了。我说，那我工作怎么办啊？没了微信简直没法进行工作了，联系事情，传图发图，那怎么删啊？下定不了决心。同修还是见了我就说，我想这也许是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吧，我也不能拖正法的后腿啊。至于工作，师父会给我安排的。想到这儿，我觉得不能拖了，就想明天周五用最后一天就不用了。周五早晨上班前，我觉得嗓子有点堵，就去卫生间吐，结果一看吐了一个血块，大拇指甲盖那么大，我从来没有这种现象。上班后又想吐，餐巾纸一揭，鲜红的血块，指甲盖这么大，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吐一次，不痛不痒的，血块慢慢越来越小，但是到了下班了还在吐。我悟到这个微信在另外空间是不好的灵体，越用就越加强和充实着这个不好的灵体，不用它就死了。在人类这个空间，虽然表面上带来了方便，但是却改变了神给人的正常的生存方式。现在我要删除它了，他快要死了就拼命挣扎，表面空间就是我吐血。回到家晚上六点后，我彻底删除了微信。神奇的是，删除微信后我又吐了一次，到了晚上就再也不吐了，吐血停止了，到现在也没出现过这个现象。我的工作上联系的客户因为不用微信后开始逐渐减少，公司老板和有合作关系的客户都不理解和颇有说辞，但是我的业务量却一直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在不用微信的2018年底，还得到了一个平时都做不到的上百万的业务。即使在疫情的这两年，有些公司和业务员都难以维持工作或倒闭关门，但是我的业务一直是公司比较重要和稳定收入的来源之一。丈夫因为修大法被单位开除，没有收入来源，但是师父一直在慈悲看护着我们，使我们在钱财和生活上并不缺少。在这里，谢谢师父的恩赐。第四部分，戒掉吃辣的欲望。我年轻时家里穷，我胃口又好，把吃当作是忘记烦恼的快乐享受，所以对吃很执着。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吃的就更随心所欲了，尤其是辣。多年来顿顿吃饺子吃面放些辣觉得很好吃，来点酸的就更过瘾。我的籍贯地就有爱吃辣的习惯，没有辣简直不知道怎么吃下饭，会感到一点味道都没有。去年开始我觉得不能再这样吃下去了，没辣简直吃不下去饭了，怎么能行啊。今年年初开始就觉得吃多了胃就难受，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修炼的人没有病，胃难受就是提醒我不要贪吃，不要对吃太执着，一定得去这个贪吃的欲望，吃辣的心。尽管认识到了，但是还会出现吃多一点了胃就有点难受的现象，我就开始吃饺子吃面的时候不放辣，这样一来还吃的少了点。到现在我发现我吃饺子已经完全不用放辣椒也能吃下去了。 有时也有反复，好想吃一顿辣的菜，我就发正念去这个心。今年我不再买辣椒酱了，不用吃辣也照样吃饭吃面。我知道自己吃的欲望很强，是一个大执着，我要逐渐地去掉这些贪吃的欲望。在这个去吃辣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胃难受由我自己求来的不正的因素。因为身体有些胖，觉得穿衣不好看，心里隐隐有一思念，那些肠胃不好的人就很瘦，结果自己很长时间就是胃难受，少吃和不贪吃的时候就不难受。可见修炼太严肃了，不是认识到一点点就万事大吉了，是要真心改变观念去做到才可以。什么辣啊酸啊，一时的口腹之欲而已，是修炼人不该执着的，吃饱了能维持生活就行了。第五部分，以慈悲的心态对待亲情。我从小对母亲很怕，母亲没有文化，党文化却很重。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唱红歌，做事说话很伤人。直到结婚后，我见母亲还会怕，怕她说话伤人，怕她无故发火，怕和她相处。修炼以后就很少跟她争吵了。我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真正对母亲好，就是能让她明白大法好，这才是她来世的目的。对母亲的怕渐渐没有了。母亲在我居住的城市生活的时候，我每次看望老母亲，我就给她买她喜欢吃的东西，给她洗澡、剪头发，陪她聊天，陪她走走路。有点合适的机会，我陪她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如果不修大法，我是没法和母亲说话的，一说就会吵。现在能够自然相处了，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了。婆婆修炼多年，因为我们遭受迫害，她因为亲情没放下和法理不清，卧床很多年了。她喜欢被师父的红银，尽管卧床多年，婆婆一听到师父和师父的名字会激动地流泪。我和丈夫同修一起照顾她，有时候觉得真的很累，但是我想再累也要和婆婆同修走完修炼的路，在艰苦的环境中放下安逸心。第六部分，念九字真言，亲近胃不疼了。丈夫同修2008年从看守所回来，肝腹水严重，人瘦得脱相，肚子很大，我看到直流泪。我们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丈夫同修每天都会解很多次大便，状态一天天好起来。在回家第19天的时候，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没有去医院，丈夫同修的肚子就平复了，好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告诉了来看望的亲戚们，亲戚们看到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为我们高兴。由于我们遭受的迫害和非法关押，给亲戚们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通过这件事，我们让亲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念保安康。十多年过去了，去年有位亲戚在电话对我说，这些年她丈夫胃疼出血，医生说要动手术，后来家里决定不动手术了，自己保养。这个亲戚的丈夫曾经目睹了丈夫同修没有去医院，肝腹水就好了的事实，所以一难受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说一念就不疼了，很灵验。今年过年的时候，亲戚们在一起吃饭，这个亲戚的丈夫也在，又提到这事。这个亲戚的丈夫说，他胃病没有去医院动手术，在他做胃镜的时候或平时胃难受的时候，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念就不疼了。而且这个亲戚的丈夫还对所有人说，念的时候要诚心念，要发自内心的念，全身细胞都要念，很灵的。我听了为他感到高兴，真没想到他会这样，他以前可是说过一些负面的话的。自己修的实在太差，没有同修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修炼故事， 就是想和同修们一起分享修炼中的经历，以鞭策自己，和同修们一起精进，坚定地走在神路上，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世间众生的期望。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勿忘誓约，作者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5日。一天清晨早起打坐，刚刚坐下还没有入境，脑中忽然浮现出师父在红影三中的诗吃。这首诗自2004年发表后我就背过了，平时在背红影三时连同其他诗词一起背一背，也没有什么特殊感受。今天却不同，每一个字就如同金石一般，既沉重又珍贵，缓缓地浮现在脑海里。师父在《红营三吃》这首诗中说，人生短，来住店，别忘来时发的愿，踟蹰路上名利情仇，何时醒悟返家院。在诗中的每个字缓缓地在脑海中浮现时，也同时砰砰地碰撞着我的心，同时我仿佛感到师父用左手牵着我的一只手，用右手抚摸着我的头。我不敢仰望师父，就觉得师父正既慈悲又严肃地看着我的脸，同时又透着师父的疼爱和担心。我知道这是我修得不精进，师父担心我，更不想落下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用这种方式来告诫、督促和鞭策弟子，我不由得哭了。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以告诫那些和我一样不太精进的同修，浩瀚宇宙何其之大，芸芸众生无量无际，无穷无尽之多，可是能有幸随师来到世间注视正法救众生的大法徒人数，和宇宙中无量无际的芸芸众生相比，才有几人？但就这寥寥无几的几人中，就有你、我、他。师父挑选了我们，让我们随他下到最低层救人，这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荣耀，使命与责任又是何其之大。我们乐滋滋地跟着师父来了，师父每天看护着我们，把宇宙的大法理告诉了我们，把救众生的法理讲给了我们，把大法弟子要救人自救的法理也明示给了我们。我们听清了，也听懂了，可是做得怎么样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同修做得非常好，让师父高兴放心，我就说咱们这几个修得不精进的，让师父放心了吗？在真正的家院，我们给师父表了决心，签下誓约，可是我们来到这世间住在店里以后，又兑现了多少？我们是让师父放心了，还是让师父担心了？师父在《红营三吃》这首诗中说，人生短，来住店。我们从内心深处是否真正感受到我们是住在店中？是否真正感悟到这店中处处就是我们助师救人的场所？是否悟懂了这场中一切的景物都是大法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具？ 我们是否时时能想到并悟到，面对的一切事情和问题都是对我们的测试题？我们是否能隐隐听到那来自大穹深处的呼唤，和自己真正家园的众生对我们翘首以盼并稍带担心的呼喊？同修啊，和我一样的几个同修啊，让我们努力，让我们精进，让我们回忆起师父在红云三吃当中说的别忘来时发的愿，让我们牢记曾是神的身份、使命与担当，同化大法，返本归真，无私无我，融于法中。让我们和那些精进的同修一样，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让师父放心和欣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修是快乐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日。人活在世上，最看重的是名利情，最放不下的自然也是名利情，因为它可以给人带来身体与精神上的享受，那么对身体与精神方面的冲击自然就成了人摆脱不了的烦恼。在法中，师父讲过高层次的理与世间的理是反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如果用师父讲的法理来衡量，一切苦恼迎刃而解。比如身体方面不舒服，站在人理上就是得病了，就会烦恼、悲观、情绪低落、人心惶惶、身心难受，就会忧愁上心头。那么不好的心情又会导致病情加重，人却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么修炼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站在正理上，站在修炼上，那就截然不同了。修炼人不舒服时，是师父在给弟子调理和净化身体，是在消业、驱病、提高心性、提高层次、长功，而弟子所承受的只是一点点而已，大部分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那么此时的大法弟子，除了对师父的感恩，还有自己提高后的兴奋，心情是愉悦的，和常人是截然相反的，怎么能比呢？矛盾的对待。人生活在世间，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矛盾时有发生。如果是常人，遇到矛盾，首先是愤愤不平，发火。总是别人不对，争执中互相伤害，互不相让，伤和气，伤感情，最后矛盾双方两败俱伤，小到成冤家，大则成仇家。现在世中争对错，论是非，真真一个烦恼相伴人生。心情不好又伤害身体，损人不利己，芸芸众生谁人能置身事外？师父来了，传大法，破谜团，救众生，众生之福啊。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看看吧，在修炼面前，矛盾不但不是烦恼， 怨恨，反而成了提高层次、偿还业力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修炼中的乐趣，洗衣机的故事。修炼中乐趣多多，人心越少越单纯，奇迹越展现。我有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刚买回时还挺喜欢它，也确实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后来听人家说滚筒洗衣机更好用，又节水，衣服还洗得好，我就有点嫌弃大桶了，甚至萌生了要换掉它的想法。有一天在洗衣服时发现水甩不干，需重启一次，我又忍不住地抱怨嫌弃它。直到有一天它直接不工作了，当时我走到它跟前，无意识地对着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什么也不想，就是一遍遍地念着，就看着洗衣机在慢慢启动，然后越转越快，正常了。惊叹之余向内找，都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赶紧对着洗衣机道歉。从此洗衣机一直正常工作了，真是万物有灵啊。我感悟到只有真修大法，才能领略到修炼那份神奇、玄妙与神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